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你觉得梦境是什么呢？今天要讨论这本，它叫做《清醒做梦指南》，它所讲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清醒梦。不知道你在过去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我是第一次接触到。然后我原本看到清醒梦这个词的时候，我想说它会不会是一种冥想的更高境界，可能是我坐在那边，可是我的心灵它到达一个更高的领域吗？或者是说到达一个，或是到达一个我们去不了的场域？我原本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大概看了几页就知道我自己错得太离谱了。因为清醒梦本身啊，它会发生在我们睡觉做梦的时候，只是我们要在睡觉里面忽然惊醒说，诶，我现在正在做梦诶。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待在梦境里头。听起来好像有点悬，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我原本是这样想的。而且那时候想法更偏激。我觉得说我在现实生活中都已经忙不过来了，或者是说已经处理的不是很好了。我竟然还要花时间去研究到底什么是梦境。可是我后来自己想通了，我想说我在工作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想去追求的，有时候汲汲营营的，就是某些慰藉或是说某些形式上的满足。那如果今天可以透过梦境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满足跟慰藉，那何尝不是一种好方法呢？我原本就太执着于真实世界了，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如果今天都可以获得一样的东西，可是用不同的方法获得而已，那为什么不行？后来我就想通这件事，所以就决定把这本书看完。然后这本书的历史是这样子啊，去年我朋友送我这本书，我看到书名我就马上放进书柜里面了，这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是因为最近啊得关在家里面，所以有一天就在书柜前面逛逛，忽然看到这本书，我想说好吧，我就来看你的究竟。结果一看发现我欲罢不能，太好看了啊，里面讲的东西我这辈子啊从来没听过，而且我觉得讲的有理有据。我也在边看这本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照着这本书的指南去做，所以希望我今天跟你分享完之后呢，每天的睡觉对你来说都会变成一场大冒险。那在讲清醒梦之前呢，我们要先复习一下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经过哪些阶段。我之前在 R90 高效睡眠以及为什么要睡觉这两本书当中都有提到，我在这边呢简短的做介绍。我们关灯之后上床睡觉，这个阶段叫做渐渐入睡，然后大概持续20分钟吧，我们进入到浅眠阶段。浅眠阶段那些干扰的声音对你来说已经没有这么剧烈了，然后如果你熬过这个阶段，你就会来到了所谓的修复阶段。这个阶段呢会帮我们修复我们的身心灵，你可能在白天的时候肌肉很拉伤啊，或者是在白天的时候被主管骂，你的心理受创，你在这时候都可以获得某些修复。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叫做快速动眼时期，它是今天的主角。因为科学家发现啊，我们每个人会做梦的时候都是发生在快速动眼时期。那我们就来讲这几个睡眠阶段在我们的8小时睡眠当中它会怎么分布呢？因为我们的大脑会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排序方式，所以在刚入睡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快点去把你的身心灵修复完整才是重中之重的任务。所以你在睡眠前半段，你可以说前4个小时，它会用大量的时间在修复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不太会去做梦的。我们会做梦的时候都发生在快接近早上或者是睡眠的后半段，我们把它简单一点说就是睡眠的后4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部分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后面4小时尽量的去获得一个清醒梦。那介绍完睡眠阶段之后，我们就来讲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增加一些小习惯，这些小习惯呢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清醒梦。虽然这些习惯你待会听完之后你可能觉得说好像有点蠢，但是要请你忍耐一下，它都是有价值的。首先你要去搜集你的梦照。那什么是梦照呢？你过去的做梦经验当中是不是有某些东西常常出现在你的梦境里面？对我来说啦，我的老家以及我的爸妈和我哥哥超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面，所以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一个梦照。那对每个人来讲我觉得都会不一样，你把这些东西稍微搜集一下，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设定一些条件反射的事项。条件反射的事项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出某个反应。这个事项你可以把它设定为可能去饮水机装水的时候，或是每次出门前，甚至是说在路上看到一条狗的时候，这些都可以是你的条件反射事项。那当我们遇到这些事项的时候，就例如看到一条狗好了，你就要自问，我在做梦吗？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好笑，但是它很重要。 当你问说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的时候，你要去检查现实面。检查现实面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最好用的就是跳看看，因为在梦境里头，你有没有发现你几乎都是没有重力存在的，甚至你可以化作一只海鸟都没问题，所以你在梦境里面是没有重力，在现实生活当中才会有重力，所以你借由跳跳看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在做梦了。然后这个方法虽然听起来很好笑，所以有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叫做数手指头。每次遇到狗的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你的手指头，它的数量是不是跟你过去所记得的是一样的，这也是一个检查现实面的方法。然后刚才提到的梦照呢，其实也是同样用法。就对我来说好了，我的梦照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哥哥，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他们或是跟他们通电话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在做梦吗，然后原地跳看看，看会不会飞起来，如果发现不会飞起来，就表示我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来揭开谜底。这个做法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习惯潜移默化的塞进去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因为梦境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就是我们潜意识的某种镜像，或者是说它一种视觉的表达方法吧。所以我们唯有透过这种习惯的方式去稍稍刺激我们的潜意识，这样子我们在梦境当中才有办法问自己我是否在做梦。那你会想说为什么不在梦境里面这样做就好了，但基本上我们是做不到的。你有没有做过一种很类似于真实世界的梦？就像是我之前有个梦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在高中第一堂课，早上第一堂课好像是八点左右，所以我就在第一堂课打瞌睡了。那睡觉的时候我竟然做梦，梦到我第四堂课下课已经起来吃饭了，结果醒来之后发现哇，才第一堂课结束耶。其实当下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肚子很饿。那这样的梦境呢，就表示我们有时候做梦的景象、场地、人物会跟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模一样，所以你根本不会觉得说自己在做梦，那你怎么可能在梦境里面忽然有意识问自己我是否在做梦，这根本做不到。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获得一个清醒梦，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这些习惯，或是看到梦照的时候就要问自己我是否在做梦，然后透过检查现实面的方法，我们才有机会有一天在梦境里面检查现实面，然后跳一跳就忽然飞起来了，这样子你就可以获得你生平当中第一个清醒梦。所以希望你可以忍受前面这些有点蠢的事情，因为到最后你获得一个清醒梦，那种雀跃感觉都会让你觉得之前所做的蠢事吗？都会非常的值得，因为清醒梦这个东西太过特别了。我在看这本书之初，我其实认为我这辈子没有获得过一次清醒梦，可是我后来有一天在跑步的时候忽然想到我好像有一两次经验，而这一两次经验呢，其实都是发生在梦境是一个比较悲剧的场合，我好像梦到某个亲人离世了，让我在梦境当中就非常的难过，然后难过到我觉得说这不可能是现实，这一定是梦境，所以我就在梦境里面用力的睁开眼睛，后来我就醒了，之后我才想到说这其实是一个清醒梦，只是我当下没有去把握住这个清醒梦，但是实际上呢，我真的在梦境当中意识到我正在做梦。所以如果你下次做到清醒梦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欢乐的场合，可能你喜欢的姑娘就坐在你身旁，或者是你那个很想约她出去的男咖啡店员，你梦到他们的时候你获得一个清醒梦，你不觉得这样子的梦很棒吗？应该要想办法把他们把握住。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们如何增加获得清醒梦的机会。回想一下刚才我所讲的睡眠阶段，我们是不是有讲到说我们都是在快接近早上的时候才会开始做梦，这是关键哦。我们待会要做的动作叫做醒来再睡，这个名字非常的简单，可是就跟它的做法一模一样。假设你每天都是晚上11点睡到早上7点好了，你现在开始要把闹钟往前调整一个小时，我们要试着抓住最后一个快速动眼时期。假设你现在开始实验了，你就变成早上6点起床嘛，起床之后不要做一些太过刺激的事情，因为你待会还要回去睡觉，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去看看书或是喂一下你家的猫都可以，这些事情大概维持20分钟，然后你就要回到床上去睡。回到床上去睡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做法，你要告诉自己我要做一个清醒梦，让这样子的意图强加进去你的潜意识当中，这样子你的潜意识就会带着一个非常浓烈的意图入睡，而且你入睡之后就可以直接到达快速动眼时期。那为什么醒来再睡会有用呢？你想象一杯半糖少冰的绿茶，你刚买的时候拿起来喝，太好喝了吧，好浓好好喝， 可是你们曾经遇过，就是你买了一杯半糖少冰的绿茶之后太晚喝了，它的冰块都融化了，哇，它变得好淡哦。其实这个就是关键，如果我们今天在晚上11点睡前把这样的意图放进去你的潜意识当中，其实这样子的意图会随着你待会经过的修复时期，待会经过的浅眠那些时间，都会让这杯绿茶慢慢变淡。那等到你真的进入到快速动眼时期的时候，这杯绿茶的冰块早就融化了，这种意图就会变得相当的淡，这样子你在梦境当中就比较少的几率可以意识到你正在做梦，就表示你比较难获得一个清醒梦。那这个就是醒来再睡的奇妙之处，也是它的原理所在啦。那如果你觉得说醒来再睡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什么的，那你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用午睡。你有没有曾经在午睡的时候做梦？我自己超常遇到这件事情的，就是明明只睡个20分钟为什么会做梦啊？那其实呢，就是因为在午睡的时候你的身心灵还没有很累，所以你的大脑不会让你进入到修复阶段，它会让你直接进到快速动眼时期，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常在午睡的时候做梦。那就表示呢，午睡这件事情可以变成我们一个简单的跳板，你同样可以在午睡之前强烈的告诉自己你想做一个清醒梦，这样你午睡的时候就更有机会带着这种强烈意图直接进入到快速动眼时期，这样子获得清醒梦好像就更有希望了。那讲到这边，我们大概已经知道如何获得一个清醒梦，那我们接着要谈的东西呢，它更虚幻更特别一点，就是我们是否可以主动的去建造我们的梦境，或者说让某个人进入到我们的梦境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敷梦。敷梦这个词其实听起来非常可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敷梦它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它会发生在你晚上睡前，或是醒来再睡的那个间隙，或者是说在你午睡之前，这些时间都可以。那你敷梦的做法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梦境的导演。当一个导演，你需要个场地嘛，所以你要想一下你的场地要在哪里，而且你要记得哦，不要被这个物理世界所控制了。你可以把你的场地想得很特别，例如是你常玩的那款游戏里面的某个画面，或者是说你想象出来的一个魔幻世界都可以。简单一点的可能是多瑙河畔，或者是说你要去冰岛，这些场景都可以。想完场景之后，你要想人物是谁。我觉得想人物这点非常的重要，也是我觉得清醒梦它之所以让我觉得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多多少少有某些遗憾，可能是你想跟某个已故亲人聊聊天，或者是说你可能跟前任伴侣分开的不开心，你很想跟他说句道歉，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们为什么不用梦境的方式来达成这个愿望呢？来弥补这个遗憾。所以我觉得你在想人物的时候，你可以多用点心思，你可能想跟你那个过世的奶奶说句话，听听她的声音，或是抱抱她都可以。把这些人物的长相，把他们的声音刻画的越深刻越仔细越好。那如果你有点忘记了，你甚至可以拿起他们的照片，反正就是尽可能的用更多的资讯让你对他的印象更深刻。这就是敷梦的过程，你想完场景跟人物之后，接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感觉你好像已经发生这件事情。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这个梦境早就已经发生了。在这个梦境当中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跟这个亲人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感动，还是说你很怀念？你跟你的前任伴侣说句道歉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把这种感觉模拟得更深刻一点。然后那个场景呢，假设你在多瑙河畔，哇，那个夜景真的让你看得叹为观止，把这些东西想得越拟真越好，这样子你就可以骗过你的大脑。为什么可以骗过大脑呢？因为大脑是分辨不出来真实跟虚假的，不然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不可能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假的，可是我们还是会哭，这就表示我们的大脑基本上是无法辨识出你是真的在面对，或者说那是假的，他不知道。这里有个实验可以提供给大家，这个实验非常的特别，就是有个科学家，他找了一批人，然后叫这批人呢每天20分钟幻想自己在跑马拉松，然后经过一个月之后，他们发现这群人的肌耐力竟然提升了 30%。 这就代表我们的大脑以为你真的在跑一场马拉松，所以他借由他的某种方式让你的肌耐力提升了。也就是因为大脑这样的设计缺陷，我们的敷梦才会有效果。当我们把这个场景把这个感受想得更真切一点，然后把它塞进去我们潜意识，那待会我们进入到梦境里头的时候，你就可以期盼这样子的梦境真的会发生，然后你在梦境里面不管有没有醒来， 你都可以享受你所创造出来的场景、人物。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因为我之前在某本书中看过，就是我们国中时候背的那个化学元素表。发明出这个元素表的人啊，他就是从梦境当中得到这个点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何尝不能从梦境当中获得一些东西，把它带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有某些遗憾，或者是你有某句想道歉的话，想说出口，这些事情在梦境中达成，然后再带回到现实生活当中，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在梦境当中获得某些智慧呢？我讲一下我过去的某个梦境，那个梦境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当时啊，我好像在面临一个选择，我只要做出这个选择，我可能要失去我的工作机会，甚至说我的生活会大幅转变。所以当时的我非常没种，这件事情卡在我的脑海里面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我就是不敢去做。但是有一天呢，我就忽然梦到这件事，而且它是以噩梦的形式呈现的。那我在梦境里面一样非常憋三，就是那头怪物追着我的时候，我还是一直跑啊，我不想面对它。可是跑着跑着，我的身旁跑出一个类似神明的影像，或者是说一个人物。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出现在这里？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你最该去做的事。我当下听到这句话我就惊醒了，然后这句话其实让我想通了一些道理。或许恐惧本身没这么恐怖，所以我好像过敏几天之后，我就真的去做这件事，到最后证明这件事真的没这么恐怖，我只是自己在吓自己而已。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否可以从梦境当中获得某些智慧，并把它带到现实生活当中呢？因为就像荣格所说的，他觉得梦境是一种你的欲望的延伸，或者是说你恐惧的某些事，它会在梦境当中变成某种的样貌呈现在里面。所以你可能在考试压力大的时候会梦到你被老师打，你可能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可能梦到你去打你的老板，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弗洛伊德所说的也是有他的道理。然后荣格甚至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喜欢，他说人类的任务啊，就是有意识的去抓到潜意识传递给你的资讯。那潜意识要怎么传递给我们资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其实大部分都是潜意识在操控的，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跟他互动。可是梦境本身就是潜意识的镜像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梦境里面可以跟里面的人物聊聊天，或者是跟里面的某只青蛙，或者是某只猫，甚至一棵树，跟他聊聊天，它都是你潜意识的某种镜像，它一定会有它的方式传递某些讯息给你。即便今天不是用语言，可能是动作，或是某种形式啦，反正它一定会传递出你潜意识当中的某个想法，间接的让你接收到这个讯息。或许你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改变，或者是说某方面的影响。关于这本书呢，我比较喜欢的部分我就分享到这里。我讲一下我对这本书的想法。其实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数度犹豫啊，就觉得说我到底应该要花时间在这本书上面吗？因为说实在的，这本书的类型不是我平常会读的类型。可是我发现啊，我在生活当中好像很常去规避一些我自认为不适合的东西，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就是不擅长的东西。可是也借我读这本书，我才发现有时候我们试着去跨出不同领域，或者做一些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事，它基本上都会带给我们正面的价值比负面的价值来得多更多。所以撇除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我觉得我读这本书这个过程啊，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因为我觉得里面的每个概念，里面的每个章节对我来说都太新鲜了，也让我看到更广的世界，也让我知道说我常常在生活中固步自封，常常觉得说好像那个做不来，这个做不来，我就不去尝试了。这是这本书带给我的另外一堂课。那最后还是要补充，我觉得这本书是怎么样的人。第一个呢，你对梦境非常感兴趣的人。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甚至会自己写一个梦境日记。书中我讲到啊，写梦境日记其实有帮助的，因为我们透过写日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的潜意识，做梦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哦。这样子你的潜意识就会在你做梦的时候用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你梦境对你来讲很重要，你就可以记住更多梦境里面的东西，也可以更有机会的获得一个清醒梦。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真的很想获得一个清醒梦，你可能有某个愿望很想达成，你想透过复梦的方法见到某个人。今天你有这样的欲望，我觉得这本书太适合你了，因为它会叫做清醒做梦指南。它这个名字绝对不浮夸， 因为它里面讲到的东西太细了，细到我不敢想象。它甚至告诉你你要怎么在梦境里面移动，也告诉你你要怎么跟里面的人互动。我觉得太酷太炫，而且觉得读起来趣味十足。所以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清醒梦的话，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推荐给你。关于这本书呢，我就分享到这边，谢谢你们。